启示录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一至五节是第五个意象，龙站在海边的沙上，两个兽则是从海中和从地中上来。那些拜兽的人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而羔羊却站在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与羔羊在一起的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两者恰成对比。这里的十四万四千不一定是之前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很可能是另一批人。十四万四千就是十二个十二千，象征神丰满的见证。当世人都在拜兽，信徒在地上难以生存的时候，约翰却看到一批同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的得胜者，他们可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殉道者，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新的原文不是表达时间上的新，而是表达性质上的新，不单在时间上是新的，并且是独特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人经历了救恩，这经历没有任何其他的诗歌适用，必须有专用的新歌。没有人能学这歌，只未曾经历救赎之恩的人就无法在神面前唱出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并不是说他们都没有结婚，而是象征他们没有与大淫妇行淫，始终持守着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不沾染世俗，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童身原文在新约里都是阴性，只有在这里是阳性。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表明他们是真实跟随基督的门徒。正如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从人间买来的，指他们是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重生信徒。出熟的果子表明他们是律法规定献给神的祭物。这十四万四千人是那即将来到的收割的一部分，首先用来献给神。出熟的果子也是以后种果子的保证和标本，出熟的果子熟了，就保证其余的果子即将成熟。出熟的果子形色和质地如何，就表明以后也必更多地结出同样的果子。主耶稣在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的次日 初熟节复活。初熟节所献的是第一天的收割，主耶稣是初熟节第一个复活初熟的果子。他复活进入丰满荣耀，就保证所有的信徒也必随他进入丰满荣耀。教会从五旬节开始，五旬节所献的是第一茬的收割，教会是五旬节第一批初熟的果子。蒙恩得救的信徒是由万物中首先被分别出来归于神和基督的一般人，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些人没有瑕疵，并不是说他们道德上毫无过失，而是表明他们是蒙神悦纳的祭物。因为基督已经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们可以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六至二十节是第六个意象，约翰看见羔羊和跟随他的人站在锡安山之后，又看到七位天使相继出现，宣告和执行神的追讨。空中原文指中午太阳所到达的天顶位置，和之前那只鹰所飞行的位置是一样的。在吹第五号之前，鹰已经在空中向地上的居民宣布祸灾祸灾祸灾。现在第七号已经吹响，即将倾倒七碗。这位天使也飞在空中向世人宣扬永远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一位天使宣告永远的福音，劝人应当敬畏神，回转向他，这是向逼迫的信徒宣告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也是向即将受审判的世人所做的最后警告。住在地上的人，就是那些敬拜龙和兽的世人，天使呼吁他们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敬拜那真正的权柄。神是慈爱公义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已经给了世人太多的机会，但现在已经不再有时日了。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第二位天使宣告对巴比伦大城的判决，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引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代表一个抵挡神诱惑人的社会经济体系，是用地上的天国假冒神的国。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就是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神怎样倾倒巴比伦帝国，也将怎样倾倒罗马帝国，将来神还要照样倾倒末后的巴比伦大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就是大洪水之后人们建造通天塔的巴别，代表高举人、荣耀人的文明和势力。 巴比伦大城之所以要被倾倒，是因为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用淫行败坏世界。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成了一个抵挡神、引诱人的巴比伦大城，自己给自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最终的结局也将是倾倒。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第三位天使宣告对拜兽和兽像者的判决。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喝酒时通常会加水稀释，纯一不杂比喻神的愤怒之酒不再用怜悯和恩典来稀释，完全是以愤怒、恼恨报应那些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火与硫磺比喻神刑罚的工具，喝神大怒的酒的结果是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也就是在地狱中受苦。信徒为真理受苦，是在败坏的世人围观之下，而罪人因罪恶受报应，是在绝对圣洁的圣天使和羔羊面前。正如主耶稣说的，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引自以赛亚书34章10节。痛苦原文与蝗虫所带来的痛苦是同一个字，但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受苦只有5个月，这些有受印记的人受苦却是直到永永远远，是永远无法解脱的永远的痛苦，并非人死如灯灭那么简单。四活物是昼夜不住的敬拜神，罪人却将昼夜不得安宁的受痛苦。拒绝敬拜凯撒的信徒虽然要受逼迫，但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而有受印记的人的刑罚却是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看见使信徒能够忍耐到底，在大逼迫中靠着神诫命和耶稣真道胜过2个兽和整个世界。所以约翰再次强调，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徒约翰接着又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还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任何想冲淡此处永行之痛苦的解释，纵然是存心慈悲，也是无济于事，只会自欺欺人。神不是要用可怕的痛苦来恐吓人，也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要我们明白罪的结果必然会跟随罪人到永远。因此， 每一位读者现在就当悔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表明最后收割的时间到了，最终蒙福的是殉道者，而不是猖獗一时的仇敌。殉道者的苦难是暂时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但做工的果效却跟随他们到永世里。劳苦的意思是工作到筋疲力倦。天国不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地方，而是一个不再有劳苦的地方。此时提到圣灵说，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受苦之时，圣灵一直在帮助他们度过苦难。这是启示录中的第二幅。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第四位天使拿着收割的快镰刀，目的是向信徒施行拯救。有人根据白云人子就认为这是基督，但负责收割的是天使，前后七位天使一致。这里的人子原文并不是四福音中专称基督的那人子，而是一位人子。这位人子还要接受另一位天使的命令，所戴的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象征胜利。第五位天使宣告神对庄稼的收割命令，庄稼代表信徒，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这是早已预定好的收割时刻，神的时间不迟不早。因此受苦的信徒可以确信，如果神尚未伸冤拯救，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一旦庄稼熟透时，收割将马上临到。十四至十六节的意象对应于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对庄稼的收割，这些庄稼就是五旬节献上的初熟的果子，也就是教会。收割可能象征教会被提，这些被提的信徒也和那十四万四千人一样是初熟的果子，此时正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次被提可能与两位见证人的被提是同时发生的，那时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而掺杂在教会里的败子此时也将被分开，麦子被提，败子留在地上等着焚烧。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第六位天使也拿着收割的快镰刀，目的是对仇敌执行刑罚。第七位天使宣告神对葡萄的收取命令，从祭坛中出来，表明这判决是回应祭坛底下殉道者灵魂的祷告。有权柄管火，表明这可能对应于揭开第七印时，天使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的时候。葡萄熟透了，象征世人已经恶贯满盈。古代以色列收葡萄的工人用脚在槽中压榨葡萄，流出红色的葡萄汁。酒榨踹在城外，形容在城外杀戮流血。600里原文是1600斯塔德，约300公里，但强调的不是距离，而是1600这个数目。1600等于40×40，而40在圣经中是刑罚试炼的数目。在大洪水的审判中，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流，担当罪孽40年。律法规定的鞭刑不超过40下，因此1600可能象征世界受到彻底的审判。这城可能就是耶路撒冷，这场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可能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地点是耶路撒冷城外的约沙法谷。从以东的波斯拉向北延伸到耶斯列平原的米吉多。17至20节的意象对应于以色列人从五旬节到祝棚节对葡萄的收割。神愤怒的大酒榨形容神的审判，如同在大酒榨中践踏葡萄一样。正如约珥先知的预言，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古代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庄稼，五旬节之后收取葡萄，收完葡萄就庆祝祝棚节，而祝棚节预表进入国度，与神同在。这预表神的计划是先收割庄稼，拯救教会，然后收取葡萄，刑罚世人，最后庆祝祝棚节，进入国度。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